感谢主，他为何对我们这样好呢？啊，我们的主为何对我们这样好？我们真的常常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不配啊，真的不配。因为我们不要说主对我们这样好，人都不会对我们这么好，对不对？就说明我们是有问题的。有的时候我们的丈夫不见得对我们那么好，有的时候我们的太太也没有对我们那么好，我们的儿女更不行啊。但是我们的神就是对我们这样好，无论是在清晨还是在孤独的夜晚。前几天我写了个博客的文章，那大概也是我今天讲到的信息的主题。我说在20年前我初遇耶稣，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就像这首诗歌说，他为何对我那样好呢？那个时候我走人生的道路走到了尽头啊，走到了我最后的一刻，我觉得我不能够再活下去了，也许我活不到天亮。我遇见了耶稣，我向他祷告，他救了我。后来我写了一句话，我说从此以后有他伴随，天再黑我也不怕了。我们人生经历很多的黑暗，在这个黑暗中我们都会孤独，在这黑暗中我们都会恐惧。可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位神，他爱我们，为我们诞生在寒冷的天气里边，在马槽里啊，在饥饿中，他来承担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圣诞节啊结束的第一个主日。当然我感谢主，我们这个礼拜能够在这里聚会啊。上个星期我一直在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雪能不能清掉啊，没有想到不仅雪清掉了，我们今天看到太阳高照，雪不仅清掉了而且化掉了啊，我们可以在这里聚会，我觉得这都是要感恩的。上个星期我们无法聚会，好像我信了20年的主，在主里边已经20年的生命，在教会里面有十几年的生活，习惯了礼拜天清晨来敬拜他，结果我不知道那天我要干什么，好像人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做习惯了，我们突然中断了，好像那琴弦断了一样，我不知道做什么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看大家都在清雪啊，当然我也在清雪，我就去找我们院里的那些弟兄姊妹，因为开车出不去了，我可以走在院里边，我发现都在外面马路上啊，都在清雪呢，挖自己的车呢。我说晚上到我家来，我们聚餐好了，我们在一起唱唱歌。虽然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敬拜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给我们恩典。所以今天也是圣诞的日子，在圣诞期间，我们大家可能还没有见面的机会。昨天啊，礼拜五我们有一个聚餐啊，很好，在维也纳，有100大人小孩，有150-160人，我们在一起。那么那天下很大的雨，但是感谢主，我们那天有很好的食物，弟兄姊妹也在一起，有美好的分享。很多的见证，我们也非常的感恩。所以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我们每次都要过，而牧师每一次都要讲关于圣诞节的信息，所以我们讲来讲去，我们好像这个信息没有什么新意了啊，没有什么新意了。但是很感谢主，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还有一种新的感动，就是那个婴孩是为我而来啊，他为我而来。所以对于圣诞节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今天我们有3位受洗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他们的体会也完全的不同。再当到圣诞节要到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记得这是他们属灵生命的开始，是一个属灵生命的生日。我们人生一个基督徒有2个生日，第一个生日我们是从肉体生的，是从妈妈那里生出来的，那是我们自然的生命。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生命是从灵生的啊，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奉他的名受洗，在圣灵里生的，这是属灵的生命。当年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从母腹中生出来的啊，那是一个老的生命啊，从圣灵和水生的，那才是新的生命啊。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他们3位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相信神会伴随他们一生的道路，就像神当年伴随我走过20年的历程一样。很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纪念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这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经文。这段经文记载着耶稣基督是如何为我们而来，耶稣来到世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我们读到十四节，第八节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经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说这个世界谁对世界影响最大，我相信当然我们基督徒一定会说是耶稣基督。即使不是基督徒，他也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的到来改变了世界。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立法纪元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出生成了分界线。我们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不管你是无神论的国家还是阿拉伯的国家，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都是承认今年是多少年？2009年。当耶稣基督诞生之前，我们叫做主前；当耶稣基督诞生以后，我们叫主后，我们也叫公元后，是因着他这个婴孩所改变的。不仅如此，人类也因着他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在无望中找到了盼望，找到了盼望。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生活短短的33年在这个世界中啊，他经历了贫穷，他经历了患难啊，他好像没过过什么富裕的日子，他也没有在世上经过很好的教育。但是我们很感谢主，耶稣没有写过一首的诗歌，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的诗歌是为了赞美他而写的。我们想一想，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诗歌最美？我们想亨德尔写的诗歌哈利路亚是赞美他的，我们想到贝多芬写的诗歌欢乐颂是赞美他的。我们发现很多世界最著名的音乐家是因为赞美神，他们成为著名的音乐家。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没有写过一首诗歌，无数的诗人是为他而写的。耶稣基督没有留下一篇文章，可是无数作家写的书记文章是赞美和见证他的伟大。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没有建立一个王国，可是这个世界无数的人来敬拜他，把他当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在地上，我的国是在天上。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称颂他赞美他，我们是用语言无法述说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啊，给我们的美好的救恩。其实关于耶稣基督这个圣诞节，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圣诞节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属灵的意义。今天不管，其实今天过圣诞节过得最热闹的国家啊是中国。为什么？是因为圣诞节都已经成为一个欢庆的商业的节日了。人们到圣诞，美国也是如此，一到圣诞之前你会看到那叫什么，叫做那个所有的 shopping 啊都 center 都是这个人山人海，人们在买礼物。买礼物，我们给孩子买礼物，我们给情人买礼物，我们给亲人买礼物，我们给同学同事买礼物，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去敬拜那这个圣诞节这一天是为谁而设的。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该敬拜圣诞节的主人，那个出生的婴孩，马槽里的婴孩。 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圣经记载着，我们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在伯利恒那个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在夜间，在按照他们的经次来看守羊群的时候，主的使者告诉他们了，主的使者告诉他们，向他们显现，站在他们旁边，神主的荣光也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在害怕的时候，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的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没有错，在黑暗中人是容易惧怕的啊，在黑暗中人是容易害怕的，可是当那些牧羊人在黑暗中看到主的荣光照到他们的时候，神的使者对他们讲话了，说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大喜的信息临到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我们在黑暗中人的盼望，我们喜乐和平安的源泉，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个大喜的信息临到了我们，我们有救主为我们而生。我就常常想啊，为什么那一天天使要向牧羊人来告诉这个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天使没有向那些有知识的人，也没有向那些有权位的人，更没有向那些有钱财的人来告诉这个大喜的信息呢？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来，是为我们这些贫穷的人而来，是为我们这些在黑暗中寒冷中的人而来，因为他来了是要告诉我们有一个喜年要临到，这个喜年按照规定就是穷人不付任何的代价可以得到恩典。如果你是犹太人，你一定懂得喜年，喜年是多少年一次啊？50年一次啊，50年。在过去旧约的文化中，犹太人的历史中，不管你多么穷，50年以后这个地要重新分一次的啊，这个不是我们的土改啊，这个是重新分一次的。富人要拿出土地来，穷人卖出去土地要无偿的给还回来，啊，这个不错啊，我也喜欢这样，啊，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为什么？因为这是白白拿来的，所以耶稣来就是报告一个喜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罪不再付代价了。我们可以拿回来，重新拿回来神给我们一切的奖赏，我们可以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喜讯，这是个福音，这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尤其关乎那些穷人的，黑暗中的，捆绑中的，欠债的，愁苦的，瘸腿的，瞎眼的，这些世人所不喜悦的人，神是喜悦的，所以神要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这是关乎万民的，并非只是给牧羊人或者给犹太人，乃是给万族万国万民的。基督的降生给全世界的罪人带来了拯救的机会和美好的盼望啊！所以这也显明我们福音的宝贵和福音的超越。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环境怎么样啊，不管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看到他爱我们，就像刚才雪春姐妹所唱的这首诗歌，他为何对我这样好？因为这是神的救恩，因为人类需要耶稣基督的爱和需要福音。起初在神创造人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犯罪离开了神创世纪告诉我们说，当人犯了罪的时候，人就不能见神的面了我们就与神隔绝了我们就在魔鬼的引诱中犯了罪。罗马书说罪因为一人，因为亚当进入了世界所以人人都在与神隔绝和在黑暗的咒诅之中，我们的生命被败坏，我们的生命被腐败，所以我们生命会死亡，我们没有盼望，没有办法，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问孩子们，常常问妈妈我从哪里来，妈妈过去我们在中国都不好意思说你从石头坎蹦出来的 啊，或者我在垃圾桶旁边捡回来的，慢慢大了，我们知道我们从母亲那里来的啊，是父亲母亲。所以当我们慢慢长大了，我们还寻找真理，我们问我们哪里去，我们人生很快就过去了，那我们哪里去，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所以人类就开始有了宗教，有了各种的寻找，有了文化，要解决我们死的问题。因为人人都不想死，没有一个人死，而且人人都恐惧死。那我们有没有见到一个人见到死是很喜乐的？不多。我记得鲁迅好像写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请客，家里生个大胖小子，人人来说这个孩子长命百岁，结果来一个人说这孩子活不多久，他一定会死的。可是这人就被打出家门，对不对？大家不喜欢他。可是这个人说了一句实话，每个人从他出生那天开始就是走向死亡，活一天就少一天，活一天少一天，这就是事实，对不对？可人不想死，古代的君王怎么办呢？秦始皇就开始炼丹，对不对？很多的帝王都在炼丹，希望我们长生不老，活得更长。所以据说秦始皇派人出海去找长生不老之药。我们知道昨天我在电视中看到那个圆明园那个电影啊，讲这个清朝的皇帝也是吃丹的啊，最后都吃死了啊。雍正就是吃丹中毒死掉的啊。他当然这是不是最后的结论我们不知道，但是雍正是每一天都吃丹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长生不老。所有的宗教也在寻找一种长生不老。我们最后我们创造了佛教，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成佛啊，成佛，然后我们再轮回，我们再转一圈，转一圈还是从母亲肚子里出来，对不对？那当然这个母亲不见得是人类了，有的转一圈是从猪的母亲肚子里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犯罪了，按照佛教的观念。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佛教大师叫做云林，也是我一个老朋友，有一天跟我讲道啊，跟我谈到，他说这个佛教的观念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轮回，你看哈，如果你这生犯了罪，做了坏事，你下一辈子就不能做人了，就做猪啊，或者做牛、做马。当然，你做猪啊，你做马呀，你做得很好。你比如你做马，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马，很忠心的马，天天犁地啊，犁犁，然后最后死了，哎，再轮回又成为人。那所以这个马，这个人有时上马场看那个马腿，就觉得似曾相识，很熟的感觉。这种东西你说那解释我们人生的死吗？解释不了的。所以圣经说，唯有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在寻找神，是神来寻找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天气里边，耶稣为我们降生了，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世主。当然耶稣基督的降生超出了犹太人的想法，犹太人想那个弥赛亚的降生一定是相当巨大的一件事情啊，那应该是轰轰烈烈的降生。没有想到耶稣的降生是那样卑微的降生，在最寒冷的天气里边，在马槽里边，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救主啊，所以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这种观念。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需要信心，我们需要信心，我们要从圣灵来的信心啊。所以人类在没有盼望的时候，正如圣经所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不管我们在世界上过什么好日子，不管我们今天有多少的财富，有一天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我们今天有多大的名声，所以正是像圣经所说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这说明我们生命的短暂，说明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死亡。但是感谢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就是让耶稣为我们而来，让耶稣为我们而生，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我们所有人类的咒诅和罪都在十字架被钉死，都在耶稣的身上啊，我们的上帝得到了 公义的他得到了满足，在公义上得到了满足。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这是关乎我和你的。每个人我们都逃不掉这个世界的咒诅，但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平安，得到了喜乐。我们不仅如此，我们在今日我们也得到了永生。我就想，我这个圣诞节真的跟我关系很重要。我每次过圣诞节的时候，都是我属灵生命的一个回忆。我信主那天，我的觉志，所谓的觉志，就是圣诞节那一天啊。那是在苏联啊，当时的苏联，现在叫俄罗斯，在西伯利亚。我那天逃到俄罗斯啊，不得已，没有人愿意在那么寒冷的天气去走夜路。我们今天下大雪，不要说走夜路，我们开车出去我们都不愿意，对不对？我是一个人，没有同伴啊，而且我没有去哪里的方向，我就知道走出去就对了啊。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路，我走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没有路的地方，人生走到了绝境。我才知道人很可怜啊，人可怜，人很，其实人一点能力都没有，很有限。零下40度，就像几天前的大风雪一样的大雪，那个雪要比那几天前深很多，那雪我要一脚踏进去能到我的腰啊，所以我走了几十个小时，我在雪地里我埋了20几个小时。感谢主，我那一天觉志信了耶稣，神救了我，我活过来。当我受洗也是在圣诞节啊，也是在圣诞节，我是在圣诞节那一天受洗的。感谢主，我受洗那一天我充满了感恩，我真的是像刚才小姐妹所说的，我像个迷途的羔羊，我回到了神的家中。而且我奉献那一天要去读神学也是圣诞节啊，在达拉斯铜鼓的福音营那一天，王有信牧师呼召谁愿意把一生交给神去服侍他，我走出去了。不仅我走出去，那一天我们参加那个福音营的大概100多位弟兄姊妹，有80多位走出去了啊，就有20位没走出去。这80多位现在大多数都成了传道人，成了牧师。我非常的感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来传讲这个大喜的信息，这是关乎你和我的。当我们看到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的改变，我们同样会遇到一些的艰难，但是我们的心境不一样。我记得当我信了主的时候，我最喜悦的就是自由。可是信了主，我发现自由不是别人给你的，自由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唱首歌说，赐自由的灵，那个圣灵给你自由。一个信了主的人，外边哪管是没有自由，他心里边还是自由的，因为他会胜过环境。我们今天的喜乐是环境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信主。可是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的喜乐从里边涌出来的，我们不是环境给我们的，也许环境更坏了，可是我们更喜乐了。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没有啊？我们知道有多少的信徒为了主去坐牢，环境更坏了，可是他们在监狱里面充满了喜乐，有的甚至连从监狱里放都放不出来，对不对？这个喜乐是从主那里来的，所以这个生命是从主那里来的，因为他们接受了这样大喜的信息，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救恩是永永远远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已靠着得救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认识主了吗？也许你已经受洗了，可是你可能还没有真的认识主。我们很多人受了洗了，我们觉得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可是我们真的是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在那个寒冷的天气为我们而来的想法吗？我们能够体会到吗？ 我们真能够体会到在我们艰难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的感觉吗？我们能够体会到说我们面对工作的压力、家庭的问题，或者我们跟亲人朋友之间关系的破碎，我们何等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需要他。弟兄姊妹，我需要他，你也需要他。当我想到神在我们教会的恩典，我们教会在过去的一年经历了神无限的恩典，教会在面对着建堂一个很大压力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喜乐的来面对。很多人因为这个离开教会，很多人因为这个不来聚会，很多人因为奉献惧怕。但是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来，我们有一天我们的奖赏也好，审判也好，在于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呼召了我们参与这个教会的事工，主呼召了我们参与这个教会的建堂。因为建堂不仅是建造一个殿而已，是建造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我们经过了一个走过一个高山，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很感谢主，我这一生神使用我建立了教会。其实建教会比建教堂更难，因为建教会是建造人跟主的生命。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牧师，我想我会成为一个传道。我传什么道呢？我可以用我的文字，我可以去参加一个报社，或者一个电台，或者一个编辑部，我去用我的文字来服侍神。我过去在国内我是写作的，那现在我还是可以写作。但是我进入神学院第二年，我就看到很多的牧养羊群没有人牧养，很多渴慕的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如何来成长自己的生命。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的，真的是就举目向天观看，庄稼熟了耶稣说可以收割了，而且收割的工人是很少的。今天有多少的工人愿意去牧养教会？我们知道牧养教会是很难的，因为我们要跟人接触，每个人对牧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人喜欢那个牧师活泼一点，有的喜欢那个牧师庄重一点，有的喜欢那个牧师脸圆一点，有的牧师喜欢的牧师脸长一点，有的看到牧师喜欢你笑有的他不喜欢你笑，因为他不想笑所以每个人都牧师的要求太多，这牧师的脸呢变化，他变化不了那么快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因为我有一天没跟他打招呼就离开教会了。我觉得好奇怪，那你们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呢？你说我每一天你们两三百人，我打得过来招呼吗？而且我每天还得有牧道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也要跟牧道友打招呼。每个主日是牧师最忙的时候，你们可以吃饭跟朋友聊天，牧师那个饭都吃不好的。牧师吃饭会拿着盘子四处走一走，看看哪位弟兄姊妹需要祷告其实我也常常的软弱，当我看到这样我也软弱，我就想我干嘛我要牧养这样的人我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别的呢？或者我去到别的教会去做，那些弟兄姊妹没有关系，他们不在意我打不打招呼，他们还愿意跟我打招呼呢。我也有痛苦，我也有难处，我也是人，我也需要你们理解，我也软弱。但是有一点，我在丰收教会我有呼召，我有 calling， 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呼召。不管我经历多少的委屈，我觉得有一天神都会补偿给我的。不管我经过多少的艰难，但是我觉得有一天我见主面的时候，神都会奖赏我的。因为我知道这个婴孩比我还难，这个婴孩来到世界上是在最寒冷的时候，被人遗弃的时候，没有人理的时候，他在马槽里，他连一个床都没有的。甚至在他活的33年里边，耶稣说连天上的飞鸟都有地方，人子却没有，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被弃绝，被遗弃，被藐视，他经历苦难， 可是他把救恩给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好像一个建堂的一个事工，好像一个钝刀子在锯着我们每一位领袖，也在考验着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每个领袖。但是我相信因着这个大好的消息，我们得到了永生的盼望，我们会走下去，而且我们会得胜的。阿们，阿不阿们，阿们，我们会得胜，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有这个我们的神，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有在至高之处那位把荣耀啊带给我们的神，他会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当我想到这个耶稣所经历的苦难的时候，我就思想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要经历一些的压力，要经历一些苦难，不要惧怕。我们的苦难好像已经没有耶稣那个时候的苦难，我们没有贫穷，我们没有贫穷，但是我们有怀疑。当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就退却了，我们就怀疑了，我们就怀疑那个神是否爱我。今天有三位弟兄姊妹，他们凭着信心接受了，啊，接受了。我相信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他们会遇到一些的难处。但是感谢神，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正是我们经历他的时候。所以前几天我就常常想，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教会来说，前面的建堂并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弟兄姊妹跟神的关系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他儿女的关系。耶稣基督把美好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得到了这样美好的救恩，所以我们就要跟随他一生一世，不管高山还是低谷。一个人不可能永远走白天的路，也许我们会走黑暗的路，但是耶稣基督他就是光，他就是世界的光，他也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跟随他的不会羞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纪念耶稣基督，有的人说他真的是救主吗？他真的为我们而来吗？以赛亚书清楚的记得告诉我们，以赛亚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他为我们而来。大家打开，如果有圣经打开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看到说以赛亚书第九章从第六节看到说，耶稣圣经怎么说的，在主前七百年，耶稣基督在诞生前七百年，圣经就预言他要为我们而来啊，七百年耶稣为我们而来的时候，我们很感谢主，他是怎么样的来的呢？圣经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更加的确信圣经预示着耶稣为我们而来。弟兄姊妹，我们凭着信心认识了主，跟随他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的跟随。我是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更加深于神的关系啊，也许我们在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瓶颈，也许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会遇到压力和重担。如果你遇到压力和重担，你就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的恩典够你用，他的恩典够我用，也够你用，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接待了主的名的人，神就赐给我们权柄，我们做了神的儿女。圣诞节这个婴孩是为你而生的，他也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了， 他的宝血洗净了你我的罪，我们信靠他的，跟随他的，我们就会得到属天的平安和美好的救恩。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救恩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救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好，是因为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在圣诞之夜我们要赞美他，在圣诞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歌颂他。来，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平安夜吧。平安夜，
平安夜，圣三夜，万安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尽享天赐安眠，尽享天赐安眠。平安夜，圣三夜，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君唱哈利路亚，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平安夜，圣三夜，神子爱光皎洁，救赎红恩的黎明来到，圣容发出来，荣光普照，耶稣我主降生，耶稣我主降生。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寒冷的天气里，主啊，你带来给我们平安。主啊，在这黑暗的时候，你带来光明。主啊，让我们投靠你的都不羞愧。主啊，这个时候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的敬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跟随你，让我们侍奉你，让我们一生一世，让我们不再软弱。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涂抹遮盖我们的罪，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除掉我们一切的论断，除掉我们嘴上不洁的地方，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承认你是主，承认我们需要你。也在这时刻求你将你属天的平安赐给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将你的和平也赐给我们，让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也与人和好，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领受你救恩的时候，我们要回应主你给我们的爱，让我们爱你更深，跟随你，侍奉你，赞美你，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时刻我们也把外出的弟兄姊妹我们恭敬的仰望给你，无论他们开车还是坐飞机还是坐船，主啊，都与他们同在。主啊，让在这个平安的时刻，他们平安地回到我们中间。感谢你，也祝福在你面前每一个身体软弱的人，我们的身体的软弱你要医治，因为你来了就是让瞎眼的也看见，瘸腿的能行走，让得了大麻风的得洁净。哈利路亚。所以除掉我们心里的疾病，我们心里的重担，
心里的软弱，让我们靠着你能够有从心里涌出的喜乐和平安。哈利路亚，也祝福我们的教会在这岁首年终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伴随我们每项的事工，让我们每项事工都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